福康安下达了将令，让波举哥哥哈的官袍就地正法。话音没落，贺老六带着几个亲兵便扑将过去了。这么一来，不光是阿葛哈真魂出窍，在场所有的人都胆战心惊。阿葛哈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吓傻了，吓呆了，任由着人摘了顶子，扒了袍子。当冷森森的大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才醒过劲来，想挣扎，但是胳膊被两个亲兵死死的摁着，根本就动弹不了。脸色苍白，体似筛糠，语不成声地说：
大帅饶命，大帅饶命啊，求大帅看在我额娘的份上，高抬贵手，饶我不死吧。是我不是人，我不是东西，冒犯了大帅虎威，罪该万死啊。大帅饶我这一回，我愿意立军令状，戴罪立功。国家还有八亿制度，对了，我交一罪银子。
福康安冷冷一笑说：哼哼，一罪银子你留着，下一辈子交给和珅吧。我这军中没有七亿八亿这一说，只有一亿，军法无情。他突然转过脸来盯着阿葛哈，毫不犹豫地喊道：行行。看来两个亲兵都是行刑老手了，听见福康安的将令，同时放开阿葛哈，一个顺手拉起他的辫子，一个高高扬起大刀，寒光闪处，手起刀落，阿葛哈的人头便滚落在地。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呢，贺老六上前提起阿葛哈的人头，来到福康安的面前禀报说：请大帅验刑。福康安只瞥了一眼那人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杀人了，自己也曾经亲手杀过人，但是像这样近在咫尺认真的验刑还是第一次。只见阿葛哈的头颅下变烧的血还在滴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好像还在盯着自己，嘴微微张着，刚才还在说话呢，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空洞。福康安不由一阵恶心，急忙移开目光，长出了一口气。见下头的军士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尸体，定了定神说：军法无情，没法子的事儿。要说我是皇上的外侄，他是皇上的表弟，正儿八经不远不近的亲戚呢。吉宝记着，用我的俸银给他买一副上好的棺材，回京治丧我去祭掉。他又转过头来问其余的几个跟阿葛哈一起来的人：你们怎么样啊？他阿葛哈有罪，你们有罪没有啊？这十二个人呐，原先都是紧挨着阿葛哈跪着的，进来之前听阿葛哈胡吹一通，进来之后见福康安说话心平气和，文质彬彬的，像个儒生。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说变脸就变脸了，说杀人就杀人呐，连眼睛都不带眨的。见阿葛哈顷刻之间便身首异处，一个个吓得变貌失色。此刻听福康安轻轻一句问话，竟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连自己应该如何回话都浑然不知。下面的军士以为他又要开杀戒呢，刚刚缓和了一点的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了。福康安见立威成功，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满意的看了众人一眼说：知罪不一定就能恕你们的罪，你们谁是副管带？十几个人不安地动了一下，跪在前面的一个小个子军官畏缩的左右看了一眼，西行两步说：
标下赖凤安是副管带。
福康安看了他一眼，偏转脸来问道：何老六，你刚才去传令，他跟阿葛哈一块起哄没有？这一问，十二个人都抬起头来了，用几乎是哀求的目光盯着贺老六， 真担心他那张可怕的嘴会说出些不该说的话来。贺老六看了众人一眼，很干脆地回答说，
回大帅，没有，这个赖凤安还说福三爷不好惹，不如先遵令，有什么难处过后再来禀告。
福康安鼻子里哼了一声，
嗯，有这个话就能免你一死，你是副官带阿葛哈贻误战机，你有禀报上司的责任。我调来兖州府镇署衙门的文案，并没有看见你的兵帖，所以还要有点军法处置。
贺老六在，
拖下去打20军棍。
周，
这要是在平常啊，军营中行这样的军法处置人，那也是颇摄人心魄的。但是刚才的杀人场面太过恐怖了，眼下这点处罚已经不值一提了。一阵噼噼啪啪的板子响过之后，两个军士驾着赖凤安前来宴行叩谢。福康安站在台阶上大声说，
我福康安是读书人，并不以杀人为快事，但今天要是不杀他，将来别的军官违令，我还怎么处置？
他瞟了一眼跪着的赖凤安等人，轻松的一笑说，
狗东西们都给我滚起来，
嘿，当兵的还没见过杀人呢，挨上司两板子吃几耳光那是常事嘛，怎么你们老子没开导过你们？快收起那副怂包像，现在既然归我节制，纪律赏罚一视同仁。赖凤安，我已经揍过你了，从此你遵令立功，我他妈的照样赏你。
他已经几次带兵了，早已摸透了行伍的脾气，这些个秋八爷们不愿意见文绉绉的酸秀才小白脸，所以呢他偶尔也故意放几句粗话，虽然显得有点刻意，但兵士们倒觉得比那些一味粗俗的将领另有一份亲近。就这么几句话，在场的军士们心里都是一阵轻松，就连刚挨了打的赖凤安脸上也带了笑容，跟来的军官们也都如释重负，打起了精神。
福康安掏出怀表看了看说，现在是差一刻50整，你们立刻回营整队进城，一来一回25里，限你申时正牌全军安置好，申时一刻还来这里听令。
赖凤安忍着伤痛就地打了个签，声音洪亮地说，
这禀大帅，我营里现有兵力1000人，外头乡里还有270多人，一是征粮，二是维持治安，请大帅示下，要不要全数收拢？还有营里还扣押着那么多匪鼠，该如何处置？
啊，匪鼠全部随军进城，我自有用处。至于派下去征粮的军士们，立即通知他们，限明天5时以前归队。记住，要把营里的存粮全部带进城去，一斤粮食也不能留下。
进城之后有2件事，安定民心，征粮买菜买肉供应军需，没有银子先打借条，明白了啊？
是，标下明白。
去吧，
这
回来。
福康安眼中闪着光，
从你带的这11个人当中，派3个人火速到兖州传我的军令，兖州府所有驻军除留守大营的以外，全部向恶虎村开拔。
是。
赖凤安见福康安不再说话，行了个军礼，带着人转身跑步出去了。当天夜里，所谓阿葛哈率领着官军进驻平邑城的消息就传进了龟蒙顶公三瞎子的大帐里，这可是太要紧的军情了。公三瞎子立刻着人去把正在巡寨的王岩找来了，跟他立即商量对策。其实啊，公三瞎子的真名叫公义天，他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根本不是什么瞎子，这三瞎子是他的外号。那一年跟着王伦造反，队伍被官军打散了， 夜走黑风岭遇到了三只狗熊，他凭着一把匕首与狗熊搏斗，斗到最后三只狗熊都死在他的刀下了。当地百姓呢管狗熊叫熊瞎子，事情传开了，都说公益天独斗三熊瞎子，传来传去就传走样了，这三熊瞎子就变成了三瞎子。后来渐渐的，这个公三瞎子就成了他的代名词了，本名公益天反而没人叫了。他本来是跟着王伦造反的，山寨上的300多人那都是他的生死弟兄，王伦事败，这些人无地容身呢。等官兵撤走之后，听说公三瞎子上了龟蒙顶，这才都零零散散的回来了。公益天这个名字已经被官军列入斩杀了的王伦反贼名单里了，但是公三瞎子却依然活着，等于是弄两岔去了。王岩呢，是他在王伦山寨上认识的一个朋友。那时候啊，王岩不哼不哈的，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喽啰。王伦兵败，俩人一块逃亡，他这才看出王岩的本事了。好家伙，不管走到哪儿，那都有红羊教的人接待，高阶远送，管吃管住管放哨，还管传递消息。这些人呐，都把王岩当神灵敬，顶礼膜拜。公三瞎子这才知道，感情王岩在王伦军中不显山不露水，那是守时待机而动的意思。其实啊，人家早就是个身拥数十万信徒的红羊教世主圣使，不仅如此，还身怀绝技呢，多次在山寨上演练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法术之后，连公三瞎子在内都对王岩另眼相看，把他奉为寨中的入云龙了。随着他们队伍的一天天壮大，他就想再度扯旗放炮大干一场。他们觉得山东的官军经不起打，就算是没有平邑县衙门欺压良善激起民愤的事，他们也想借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机会啊大干一场。平邑县一反，这又上山了1000多人，抱犊固、孟良固、凉风顶、圣水峪，各个山寨都派人来联络，都说要随公寨主大干一番，为公寨主马首是瞻。偏偏在这个时候，福康安来了，济南点将蒙阴阅兵，接着就是兵临城下，连大炮都拖来了。四处传来的消息啊，让人一日三惊，形势急转直下，就连公三瞎子都有点沉不住气了。就在公三瞎子胡思乱想的时候，王岩拖着沉重的脚步进了大帐。说是帐，其实啊，整个寨子不过就是一座天王庙，大帐就在神殿里头。公三瞎子正在神像前烤火，见王岩进来，情绪有点沮丧，就对他说：哎，你放心吧，这会儿不会出事的，就是借给福康安一个胆子，他也不敢贸然来攻山。王岩苦笑了一下，坐在公三瞎子的对面，明亮的火光映照着他的脸庞。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看上去啊，顶多不过24、25岁，一袭宽大的棉袍裹住了他瘦削的身材，刚从外边进来，脸庞被火烤得泛着红润的光泽，本来很漂亮的眉毛拧成了团，眯缝着眼睛看着那跳跃的火焰，叹了口气说：哎，粮食啊只够吃3天的了，这样困守下去那也不是事儿啊，要是军心再乱了，那就更不好办了。公三瞎子哼了一声，气呼呼地说：哼，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朋友了，前几天还热火炭似的赶着来拜山，说唯我鞍前马后的，这官军还没到呢，就都变成缩头乌龟了。哎，你也不必恨他们，个人有个人的章程，随他们去吧。 哼，那些个承诺呀，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连封信都不写，有什么诚意啊？这种时候就更只靠不住他们了。
说的也是啊。宫一天拨弄着炭火说，如今北边的路已经堵死了，东边戒备镇漫山遍野都是官军，我们的探子根本就到不了南柏林。看来福康安不是想攻山呐，而是想合围困死我们。阿葛哈进驻了平邑城，他也是奉了福康安的命令。进城之前还有人在城北打了几枪，也是报信给我们听的。是突围还是固守，咱们得赶快拿个主意啊，再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王岩沉吟了一会儿，
这界碑镇东边就是孟良固，孟良固上朝守高还有1000多人，如果我们能打通界碑镇走孟良固，两寨合兵，这局面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
宫一天没有马上说话，王岩是第二次提这个建议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能打通界碑镇走孟良固和朝守高合兵，
福康安的包围圈立刻就失去意义了，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可问题是能不能打通界碑镇，现在只知道界碑镇到处都是兵，究竟有多少兵力摸不清。
蒙阴到孟良固只有20几里，可是龟蒙顶到孟良固有120里山路，界碑镇又是必经之地，官军死死守在界碑，那想要走孟良固势比登天呐。一旦离开了寨子，这人都在山梁上走，下边10几里那看得清清楚楚啊。要是蒙阴界碑两边的官军夹击，龟蒙顶北边的官军再封住后路，福康安用大炮这么一轰，那还不把这1000多人都轰成肉泥呀。想到这儿他说，
恐怕这条路不通吧，我们这些新进寨子的大部分的都是在家拿锄把子的，根本就没有一点野战经验，就算是王伦的兵，大炮一响也都懵懂转向。再说了，孟良固上那个朝守高，他的人也都是半匪半农，还没见着官军呢就四处逃散了。他不来联络，又听说黄天霸四处喊山，他这种手鼠两端的人会不会冒死来接应我们？怕是到不了界碑镇，我们就被官军呐团团围住，让福康安包了饺子了。
王岩已经反复琢磨了局势，他知道宫一天说的也是实情，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不是我要冒险呐，敌人10倍于我们，不冒点险只有坐着等死，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冒点险呢。你想过没有，福康安明摆着是要逼我们下微山湖啊，他好用枣庄驻军和水师来绞杀我们。要是走南路下山进平邑，下去容易上来难呐。
说到这儿他的目光突然一闪，白天巡山的时候我看见那条小河冻得结结实实的，那不就是一条天然的路吗？顺着这条路能不能再回龟蒙顶啊？
他竟然也想到了福康安进平邑县走过的那条路。
宫一天一听也来了兴致，
能啊，怎么不能呢？山上人冬天打猎常走这河道啊，我也走过的，南柏林呢，能下到河面上，不过那个地方太陡了。
你是说？
我是说福康安想把我们困死在龟蒙顶，或者要把我们赶下微山湖，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就只有背水一战，趁着他刚来还没站稳脚跟，我们出其不意直逼平邑城，先把那个怂包蛋阿葛哈打垮。福康安从界碑镇赶到平邑至少要3天的时间，到那个时候我们早就上了孟良固了。这样呢有几个好处，其一，打下县城势必震动全省，我们又能鼓士气壮军威，
说不定啊，梁峰顶和圣水峪的弟兄们还会来合兵呢。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打兖州。就算他们不来合兵，我们抄后路打界碑阵，然后上孟良崮，跳出福康安的包围圈，这事情就好办了。公义天对七一还没听完呢，就跳起来了，咧着嘴笑着说：
哎呀，好，这法子太好了，
他奶奶的
啊，逼我们下微山湖，我们偏不，恐怕福康安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主动下山打平义，哼，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哼，打好这一仗，也叫那些新来的好汉们开开眼界。
他把手一挥说：
走，说干就干，咱们明天半夜下山，官兵们不惯夜战，先把阿葛哈的大营端了，一把火烧了，再进城去养足精神，吃饱喝足，再打界碑阵。
哈哈哈，就是你平常说的，我们不是土匪，起事是为了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是为光复大明驱除鞑虏。我看咱们得预备一个安民告示，进了城啊，就先满城贴出来。哼，妈的，坐着死，站着死，穷死，饿死，造反死，横竖都是个死，真刀真枪拼一场，说不定就是他死我不死。王岩虽然年轻，却是几次造反的过来人了，一阵兴奋之后，急忙取来地图，反复的琢磨着，又和公义天一道商量怎样攻营进城征集粮草，连万一不测带人上梁峰顶抢山夺寨的事都一一商定了，直到四更天才合衣睡下。第二天午夜，公义天把手下1500多人全都集合在天王庙前，他们清一色的白布包头，白布腰带。这样做有两个用意，一来是表明为前明挂丧出征，二来下山的道路又陡又滑，又是黑夜，万一与官军遭遇，好辨认敌我。庙前燃着四堆篝火，都泼了松油，烧得格外明亮。篝火旁有4个大酒坛子，里边装的都是酒。1000多人，有的手拿大刀，有的背着土铳，更多的却是长矛、镰刀、斧头什么的。空场上的空气显得有些肃杀和恐怖。公三瞎子一身黑色的夜行衣靠，白布包头，白腰带，倒是浑身利落，皂薄分明。他一脚踏在庙门的石柱上，眼中灼灼放光，清了清嗓子说：
弟兄们，咱们为什么造反？
在一片寂静中，他自问自答：因为遍天下都是贪官污吏，到处都是苛捐杂税，如今一文钱能买一个窝头，可是我们连一文钱也没有，自己还填不饱肚子呢，更别说养活老婆孩，养活老爹老娘了。有人怕说造反俩字，怕被官府拿了砍头，我老公不怕，杀尽不平方太平嘛。闲话少说，咱们今夜下山，现在请王圣使给大家说几句。
王岩可没有公义天那么慷慨陈词，只是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说：
什么都不是，就是卿家的气数已尽，复辟大明，势在必行。我们都是在会的人，天庭龙虎榜上有我们的名字，将来光复汉室，富贵荣华自不必说。眼下我们要下山攻占平邑，活捉福康安。刚才我已经运过真元神功和无声老母通话，他说要降坛，使我们护法神水，神水护身，刀枪不入。你们看，这四坛酒就是无声老母赐予我们的，喝了这个酒就能刀枪不入。
说完带头舀了一瓢喝了，公义天也跟着喝了，紧接着这1000多人人人都喝了这个所谓的护神酒。公义天把酒瓢一扔，抹了一下嘴，把手一挥说：
兄弟们，我们都喝了圣福酒，刀枪不入，走，跟我下山。